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川普宣布英美达成贸易协议，中国有压力了。第二个是人民币和港元汇率跳舞是怎么回事啊？第三个是中国计划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8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互称亲爱的朋友，随后双方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之后，习近平和普京共同出席了签字仪式，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美联社指出，中俄两国协调外交政策，挑战西方主导的自由民主世界秩序。那么中俄还进行了20多项合作项目的换文，涉及什么全球战略稳定啊，国际法权威啊，生物安全啊，数字经济，投资保护，检疫和饮食合作啊。那么普京说，俄中关系具有自我维持性，两国将会持续扩大本币结算，减少对外币的依赖。那5月8号中午，习近平和普京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说，中俄要做彼此成就的好伙伴，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啊。然后下午习近平和普京进行了非正式的茶叙。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两人在茶叙中讨论了敏感话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和美俄接触的进程。晚上习近平出席了俄罗斯官方晚宴。那么重头戏是5月9号至明天啊，那么习近平将会出席红场胜利日的阅兵式。那么我们要看的两点啊，有两个看点。第一个，乌克兰的无人机到底行不行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出门到底会不会出问题啊，出门这么长时间啊，跑那么远啊。好，这是第二。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5月8号出席欧战胜利80周年纪念茶会。那么出席这次纪念茶会的包括欧洲的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英国在台办事处的处长包琼玉以及各国驻台代表。这是台湾方面第一次举办活动纪念欧战胜利啊。赖清德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对外发言啊。赖清德表示，二战带来的教训是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继续向前征服，直到民主国家倒下，自由的火苗熄灭，不愿卑躬屈膝的人被消灭。赖清德说，现在台湾和欧洲面对相同的威胁，海底电缆被破坏，通讯网络的安全受到威胁，假新闻在民主社会制造对立。而赖清德呼吁热爱自由的人和国家要紧密团结，击败侵略者的野心，让世世代代继续享有人性尊严和价值。这是第二、第三。彭博社报道，中国住建部最近计划取消房地产预售制，只允许出售现房项目。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取消房地产预售制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重塑这个市场的房地产市场信心啊。那么住建部的计划是按照开发商土地获得的时间进行新老项目的划分啊。那么在政策公布之前，你拿到土地，你仍然可以预售房屋啊，就是开发做一些基础性的开发就可以卖啊。那么政策实施后取得的土地，你只能卖现房，房子必须盖好了才能卖。那么过去呢，中国房地产的企业通过预售房屋快速的扩张啊。那么预售制其实就是房地产行业的一种杠杆，开发商预售房屋获得了售楼款，再来买地，再来抵押，再预售，再开发新的项目，周而复始，这个杠杆就越来越大。那取消预售制，虽然呢它的政策意图是为了防止烂尾， 防止烂尾，给市场信心，给消费者信心，投资者信心，因为现房肯定就不存在烂尾的问题。但是呢，取消预售制对房地产市场来说，它就是个去杠杆。去杠杆的后果是什么？去杠杆的后果会加剧开发商资金紧张的局面，因为现在开发商大部分的开 90% 的开发商资金链都断裂，虽然不一定倒闭，但是他也没办法动弹。你开发，你实行预售，取消预售制，要把房子盖好了才能卖，那开发商，当然开发商开发的速度会减慢，但是开发商的资金局面会更加紧张，也就是说它会导致更多的开发商倒闭。那么这是一个杀敌800自损1000的项目政策，是一个固头不固定的政策，就是它只看到了减少房地产供应这个增加购房者的信心，看到了这一面的好处，它没有看到政策另外一面的后果。后果就是开发商会更多的倒闭，倒闭开发商的后果不就是烂尾楼更多嘛？市场信心更脆弱啊。那么克尔瑞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前100家，100强开发商的销售额是2846亿，同比下跌了8.7%啊。那么房地产市场疲软啊，持续的拖累中国经济的复苏啊，这是第三啊。第四，美联社报道，5月8号中午，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烟囱再次冒出了黑烟啊，那么显示，这个新的教皇还没有选出来。5月7号，教皇这个教宗或者教皇啊，教宗选举会议开始，那么参加选举总共有133位红衣主教啊，列队进入西斯廷教堂。西斯廷教堂的大门就随即关闭，从这一刻开始，红衣主教们就完全与世隔绝，禁止和外界有任何形式的沟通。那么他们的在里面就选教新的教宗啊，那么候选人要获得2/3的票啊，也就是89票，你才能当选。那么5月7号进行了第一轮选举，那么五月。没有选出来啊，那么5月8号上午进行了2轮选举啊，5月8号下午还会进行2轮选举，那么此后每天最多可以进行4轮，上午2轮，下午2轮，直到有结果。那么在选举过程当中，西斯廷教堂的烟囱成为外界了解选举情况的唯一的窗口，黑烟没有结果，白烟新的教宗选出来了啊。那么教宗方济各是4月21号去世，享年88岁啊。他的继任者将会成为天主教这个教廷第267任教宗。第五，法新社报道，菲律宾军方发表声明说，5月5号有一艘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菲律宾巡逻舰在黄岩岛附近被2艘解放军的护卫舰前后夹击。这是近年来第一次出现中国和菲律宾的海军军舰直接对峙。那么5月5号上午，菲律宾的巡逻舰在黄岩岛西北方向 11.8 海里执行演习任务，那有一艘中国的护卫舰从后方贴近，另一艘中国的护卫舰从菲律宾巡逻舰的前方横穿啊，那么2艘中国护卫舰形成一个战术包夹，距离菲律宾巡逻艇只有将近180米啊，它基本上会很容易发生碰撞，因为你没有空间啊。菲律宾形容解放军的这种行为极具威胁性和挑衅性，破坏地区和平，容易引发误判。那么这次冲突非常敏感，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以往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摩擦，通常是发生在海警之间 都是属于执法船之间的对峙，这次不是，这次是军舰，双方都是军舰，而且都是在有争议的海域对峙，风险非常的高，因为都是战斗的，战斗部队，这是第一。第二，以前中国海军在美菲军演期间一般是远距离的监控，不直接干涉，这次解放军直接在演习的核心区域近距离高压动作，那么中方态度非常强硬，当然美菲肩并肩军演也非常的强硬，就在黄岩岛旁边，那么它是4月21号开始持续到5月9号美国海军第一次在菲律宾部署了陆基导弹系统，这是第五第六。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最近有一张贪官怎么收钱的图片在微信群广泛传播，这张图片把中国官场上贪腐的方式分为高中低三种类型，揭示了中国的权钱交易的隐秘性和技术性在不断的升级。所谓低层次的贪官通常都是低层次的官员，收红包啊，购物卡啊，礼这个茶叶礼盒啊，那而且他操作频繁，很难以追查，因为他没有电子痕迹啊。比如说有人想在小区找车位，那么就会给这个居委会送礼啊，想升职加薪给上级送礼啊，这礼就有了有大有小。那么中层的贪腐呢，就穿上一些假设看不出来的方式，比如设立奖学金啊，转赠股份啊，收取这个咨询费等等啊，掩盖的方主要是用这种方式来掩盖寻租的本质啊。那么受贿者通常和子女入学、公司上市啊，有就是一种利益输送，但是这种利益输送相对比较隐秘啊。那么高层次的贪腐手段就更复杂了，包括离岸账户啊、代持财产啊，包括艺术品。艺术品拍卖，包括甚至拍电视剧、拍电影、虚拟货币、赌博等等各种各样的方，五花八门，目的只有一个，不留痕迹啊，不留痕迹，不留痕迹，就你看不出来他收了钱啊。那么社会观察人士李芳林指出，中国官场送礼的层次不仅仅有高中低，还有更隐秘的层次啊。那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送钱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更多的是送个人去啊，送点资源啊等等，这些这一类你更发现不了啊。第七，自由时报报道，台南地检署5月8号起诉了国民党台南市党部副主委叫庄占奎，总共是11个人啊，指控国民党提交的罢免联署书涉及伪造文书啊。台南地检署调查发现，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指示37名党工抄写假的联署信，总数超过3500份，其中包括130份的死亡联署。那么每位党工抄一份伪造的联署信多少钱？3块钱新台币。这国民党党工的工资还是有点低哈。检察官暂时没有起诉涉案的37名党工。国民党在台南市动员罢免这个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林俊宪啊。王定宇说，国民党伪造文书的行为非常的夸张，假的联署信占到总数的一半。那么王定宇说这个证据确凿，这件事情证据确凿，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应该公开道歉啊。这是第七、第八。网媒极致社报道说，香港警察5月8号带走了香港云艺人郑敬基的表弟夫妇进行调查，表弟都不放过了啊，这看来是九族都有危险了。郑敬基呢，他是支持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2020年6月他离开香港去加拿大。那么去年12月香港警察悬赏100万通缉郑敬基，说他推动所谓的港独，要求制裁啊，要求外国制裁香港官员，那么违反了港版国安法。那么之前呢，郑敬基代表加拿大保守党 参加国会选举，不过没有成功啊。另外，香港电台报道说，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5月8号判处公交车维修员李俊杰有期徒刑1年，罪名是所谓的煽动罪。李俊杰现年36岁，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117个所谓有煽动意图的帖子，其中9个帖子有人点赞或者回应，这就是香港的文字狱啊。第九，中央电视台报道，湖南省岳阳县5月8号上午出现了大风暴雨冰雹的天气啊，造成6间房屋的倒塌，100多间房屋受损。报道说，当天上午，岳阳县叫岳田镇风力达到13级，新强镇风力达到12级。那么岳阳县有这个房屋倒塌，太阳能板瓦片被吹走啊，大量的树木吹倒。有村民说，这个有果树被冰雹砸，基本上就没有收成了。那么岳阳县发生停电、交通、水利设施破坏等等问题啊，有745人紧急转移，没有伤亡报告。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通报，朝鲜5月8号发射了好几枚短程弹道导弹，那么其中最远的导弹飞行800公里，落入朝鲜半岛东部海域。韩国军方人士说，朝鲜试射短程弹道导弹，因为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视察了炮弹的生产厂，这就是为了向俄罗斯出口相关的武器，所以射一下给他看一看啊。那么这是朝鲜时隔2个月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以后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韩联社指出，今年以来朝鲜没有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说明朝鲜并不希望刺激川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先讲第一个主题啊，川普宣布英美达成贸易协议，中方有压力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就是5月8号宣布美国已经和英国达成了一项重要的贸易协议。他强调，这份协议不仅仅是一项双边合作，更是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的第一步。不过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敲定，双方还需要几个星期完成最后细节的磋商。那么川普当天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通过电话连线和英国首相斯塔默通话。他说，这份协议是和美国最亲密最珍贵的盟友之一达成，将会为两国带来巨大的好处。他特别说，这次协议会增加几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出口，包括牛肉、乙醇和其他的农产品。纽约时报分析认为，这份协议对美国和英国来说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实际上，英美两方很早就希望加强彼此的经济合作。这份协议并不是因为川普最近推出对等关税才出现。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就曾经提出和英国签一个贸易协议。英国脱欧之后也迫切的希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缓解他和欧洲的贸易下降带来的损失。那么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英美的贸易相对平衡，英国向美国出口了593亿英镑的商品，同时从美国进口了570亿英镑的商品。在服务贸易方面，英国出口1371亿英镑，进口了612英镑。英国是有779亿英镑的贸易顺差，其实就是服务贸易的顺差。这个可以理解，因为英国的金融业，很多保险这些金融业都在英国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此前对英国的商品只征收了10%的普遍性关税。虽然英国没有被征收更高的对等关税，但是英国出口美国的钢铁、铝和汽车仍然要征收25%的附加关税啊。 那么这就是英美谈判的核心啊。那么尽管双方都高调宣布达成了协议，但是具体细节还没有公布。那么有一位英国的高级官员说，这份协议对双方都有利，但是没有更多的细节啊。一些贸易专家认为，这次宣布可能只是启动后续谈判的一个框架啊。那么真正的细节包括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和数字贸易等等复杂的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谈判啊。那么这份协议对英国首相斯塔默而言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今年二月份，斯塔默访问美国，他曾经亲手交给这个川普一份邀请函，是查尔斯三世国王的邀请函，邀请川普再次访问英国。那么现在呢，斯塔默通过这个他们的密切互动，达成了第一份国际协议，证明他和川普走得这么近是有理由的啊。那么除了英美协议之外，川普同一天还宣布英国和乌克兰正式批准了矿产协议啊。他说稍后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通话。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强调，英美协议的达成将进一步的巩固两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并预告未来几个月还会陆续公布其他的贸易协议。那么实际上除了英国，川普政府最近还在和印度、以色列、韩国、日本、越南进行贸易谈判。那么川普最近的态度是美国并不急于签署贸易协议，他说每个人都在问我什么时候签协议，我告诉你们，我不需要协议，我们随时都可以签25个协议，但我们没有这个必要啊。真正需要签协议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啊。那有分析认为，川普可能是采取签署迷你协议的模式，也就是说在特定的范围达成一个有限度的关税安排，不是传统的且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这样可以节省谈判时间啊。那么川普在星期四啊宣布英美贸易协议，目的当然是为了星期六中美贸易谈判做一个基础性的铺垫啊。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啊，这两个搭档看来效率还是相当的高。那只要美国手上拿一个贸易协议，中国那边就有压力啊。所以副总理何立峰的工作，这次谈判的工作不大好干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不大舒服啊，欧盟也不大舒服。那么在英美宣布这个达成贸易协议的同时，每日电讯报报道，德国正在考虑把存在美联储的1200吨黄金价值850亿美元撤回德国。报道说，德国方面觉得美国作为稳定合作伙伴的信任度正在下降，我放1200吨黄金在那儿，我心里不踏实啊。所以德国的这个举措显示什么呢？显示全球市场和政治层面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人民币和港元最近为什么会跳舞啊？跳舞是怎么回事啊？最近人民币和港元突然大涨啊，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来讲一下。假如你手上有100万美元，你会放在哪里啊？这个问题很容易啊，放在美国存一年4.3%，现在是4.3%的利息。放在中国利率不到2%啊，但是很多外资机构说我宁愿放在中国，因为我放在中国存一年收益率可以达到5%，比美国高啊。所以为什么有钱会跑到美国去？这个怎么做到啊？讲个例子，关键诀窍是什么？诀窍就是有一个金融工具，这个金融工具叫外汇掉期交易啊 ，swap 啊，外汇掉期交易。简单的说，一个投资机构进入中国，他先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啊， 但是他担心啊，我换成人民币之后人民币贬值怎么办啊？你就算你利息再高，你汇率一下跌，我汇率损失超过收益，就是赔本买卖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些机构站出来，不用担心，我保证你不亏损。怎么保证呢？假设你现在换人民币汇率是 7.37， 我跟你签个协议，一年之后的今天不管市场汇率是多少，我给你多少，我给你 7.2， 把你换回美元。这叫什么？这叫外汇掉期交易，或者叫远期外汇合约。那这样一来呢，你 7.37 7.38 换成 7.2， 你不仅不亏，你还赚了 2.8% 的汇差，就你已经赚了 2.8%、啊、那谁来提供这种业务呢？通常在华尔街，通常都是摩根大通这些大的投行啊，就这做。在中国不用讲，四大国有银行啊，什么国，包括当然也包括像招行这样的大的股份制银行，这些他就提供这种。那有了掉期交易的保护，那这些外资机构就不用担心汇率问题了，我已经这边已经保住，把底托住了。然后他们就来换人民币啊。但是人民币在国际上又不是完全自由兑换，那怎么办？那这些机构就先把美元换成港元，然后再换成港元或者换成离岸人民币，再通过香港的债券通去买中国的这个票据啊，那么就进入中国市场。那么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他靠什么挣钱？他们通常买一种金融产品，叫什么？同业存单。同业存单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去银行啊存钱，银行给你个凭证叫个人存单，我比如说存100万，存一年期的100万定存，银行就给你一个凭证叫个人存单啊，存款单。那银行之间互相存钱叫什么？叫同业存单啊。那么这种同业存单周期一般是不会太长，7个月到一年之间，年化利率大概是 2.2% 左右啊，主要在金融机构之间流通交易。那么外资一年下来，这里是 2.2， 加上前面那个掉期交易里有 2.8， 加在一起5。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多少？4.5左右，那比那个多5，那相当吸引人。所以去年5月份，外国投资者买了多少？买了5518亿人民币国内的同业存单。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之间的息差已经超过了2.5%，中美息差已经超过2.5%。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金外流，人民币汇率依然相对稳固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为外汇市场呢我们不说啊，其中这个原因是其中原因之一。这个原因是什么？人民银行通过这些商业机构给这些通过中国的国有银行向这些海外的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提供外汇掉期服务的利益，关键是给他一个利益好处。通过他们这些利益，你算一下钱就知道，5518亿乘以2.8%是多少？这就是给，等于是送钱给他们啊，这是没有风险、没有风险的利益，直接给他，让他把钱弄进来，就是承诺的汇率风险全部取消。那会不会赔钱呢？谁能？但问题是，你把这笔钱他拿到手，那商业中国的国有银行不就赔钱了吗？问题的关键是哪里？汇率。就是说，我现在7.37的时候，我给你签个合同，一年之后7.2卖给你，那谁敢保证一年后人民币的汇率是7.2呢？万一人民币那个时候没有涨到7.2，还是7.27，那这笔钱不是商业银行不就赔了吗？ 不就赔惨了吗？那现实当然不会让这些商业银行，这国有商业银行赔钱，为什么？人民银行在那调控市场，人民银行在调控啊。那今年五月，当外资大规模进他们原来签的这个约定的这个约定这个掉期合约即将到期的时候，哎，大家有没有发现人民币噼里啪啦就突破了 7.2 了？这样一来，国有商业银行不仅不赔钱，还能挣钱，挣什么？挣手续费啊，挣手续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突然人民币跳舞，蹭就上去了。撑上去谁干的？人民银行干的。那么最近不仅人民银行涨，人民币在涨，港币也在涨。为什么？因为大量的外资涌入香港，他要去换港元，换了港元或者换这个离岸人民币，进入中国换这个获得那个5%的收益率。那么当然，当大量的资金涌入香港的时候，香港跟美元之间有非常严格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就是说每1美元兑换港元是 7.75 到 7.85 之间，港元太强突破 7.75， 金融管理局就必须卖出港元压低汇率，如果太弱跌破 7.85， 那么金融管理局就要去买入港元拉高这个汇率。那么这次因为外资数量大，港元的汇率升破了 7.75， 所以金融管理局就不得不紧急了卖了多少？460亿。那么人民币为什么这个时候人民银行又拉动它呢？因为实际上呢，人民银行这个时候拉动人民币是背后有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中美贸易谈判要开始了。那么之前中美没有谈判的时候，就算美元怎么贬值，人民币基本上不怎么动啊，不怎么动。不怎么动的目的就是不让美国从人民币升值中占便宜，因为美国是想让美元贬值，所以你贬值我不动，就相当于我也跟着贬值啊。那么美元贬值对美国出口利好，所以同样的产品会变便宜，所以更容易卖出去。那现在双方开始谈判了，人民银行就开始让外资进来，提供什么掉期交易，搭配同业存单，吸引外资进来的目的结果是什么？推高人民币汇率，向美国示好。不过呢，人民币这次大涨，看上去是人民币大涨，但其实人民币大涨只是相对于美元大涨，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升幅其实很有限啊。人民币对美元是从 7.27 涨到 7.19， 只升了 1% 啊。那么对于韩元升值了 2.6%， 泰铢是升值了 1.9%，新台币更厉害，新台币 10%。 新台币呢，台湾就针对新台币有一堆的各种假消息。我们之前分析过，新台币的上涨主要是保险公司资产错配，他们紧急的去进行掉期，其实也是个掉期，进行对冲，货币对冲，就是要买入港台币卖出美元。结果好在什么呢？好在台湾人民爱美元，否则保险公司赔惨了啊！保险公司会赔惨。那好在台湾人民爱美元，到一看港台币涨了，疯狂的冲进去买美元，那正好，这个台湾的这些保险公司赶紧把美元卖出去啊，正好，否则的话，真保险公司赔惨。要是台湾人民不爱美元，都不进去买的话，那新台币就不是涨 10% 的问题了。所以呢，美元指数整体在跌，其他的货币平均都上涨了 2% 以上啊。实际上相对其他货币，人民币涨幅是非常的弱的 那历史上美元跌破，美元指数跌破100的并不多啊，并不多。当时人民币我们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2015年3月啊，破百，一美元兑 6.2 啊，我就不讲破百了啊。2015年3月人民币是 6.2， 2016年11月人民币是 6.9， 2020年3月人民币是 7.1， 2022年9月人民币是 6.9。 那现在是2025年的5月美元指数再次跌破100，人民币是多少？ 7.2。 你把这数据一捋你就知道，实际上人民币现在的汇率水平是历史同期中最低的，就是说每次人民币美元跌破100，这次是最低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中美贸易谈判刚刚开始啊，后面如果谈判顺利，人民币就涨一点，因为很容易涨，因为它在最低的位置嘛啊。如果顺利，双方谈得好，人民币哎从 7.2 就往上走一点啊。那么人民币要是谈得不好，那人民币就跟着美元继续贬，大概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民银行刚刚宣布降准降息，对吧？所以人民币汇率真正的考验还在后头，就是你现在看到的 7.19 也好 ,7.2 也好，并没有真正的反映人民币汇率的基本条件，基本因素啊。所以这就是人民币和港元最近突然暴涨背后的故事啊。那么金融市场呢，它的逻辑往往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个你就看两个数字上上下下，它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因素。而在中国发生的金融现象，它更多的因素是什么？政治因素，政治因素更重要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这样的解释分析啊。好吧，那我们这一次主题就是这些，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啊，最近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们反映说的他的订阅就不见了，就是原来的订阅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所以他们也收不到这个直播的通知啊。我就提醒大家，第一个请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在不在，不在再加回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请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号或者是这个脸书号，我们通常会在直播开始前的三五分钟把这个直播的链接发上去啊，你就算收不到直播的通知，你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看到我们直播，好吧？这就是跟大家要交代一下啊，因为最近这个情况比较严重啊，比较严重。这次的情况，第一个，情况很普遍，不是一个两个。而且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我觉得最近因为苹果的这个平台在更新，所以谷歌的平台也在更新啊。苹果影响很大，苹果一更新，谷歌就更新；谷歌一更新，我们的 YouTube 平台 YouTube 系统就出问题，每次都是这样。啊，明线 Jack 党，谢谢啊。情况刚刚有新的消息，罗马选出新教宗，但目前不知道是谁。有26万人在线看新教宗是谁。OK， 谢谢你告诉我们啊。观点从预售制到现房的政策过渡，给房地产市场争取了两年时间。没听懂，争取两年时间是啥意思？预售制到现房政策过渡了两年吗？不过老实讲，就是现房制取消预售制不是现在说，其实之前就讲过，但是我不记得是不是两年。但是毫无疑问，取消预售制是一个去杠杆，去杠杆当然跟什么有关？跟目前房地产市场低迷，房地产市场低迷降低市场供应，因为你取消预售嘛， 开发商开发的项目的周期就拉长，也就是说开发商向市场供应的楼盘的时间就更长，那也就是说市场供应的就会减少啊。那么维持这个市场状况，这是一个政策方向，但是现在这个政策这个方向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什么？因为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就是你比如说供过于求到了什么地步，可能一比一百的地步，那你减少个三到五有啥影响呢？没啥影响，这影响不大。那它最重要的目的还是提高这个投资者或消费者的信心，因为实在烂尾楼太严重了，烂尾楼太严重导致开发商销售不畅，取消预售制，大家这个叫什么钢筋水泥一摸就摸得到，看得见摸得着，心里踏实一点，这个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但是问题是你去杠杆，本来就去杠杆，去了三年杠杆，房地产企业已经该倒的倒，该死的死，都已经七七八八，你再来一个宏观去杠杆，这开发商死得更快，这个后果更严重。他们不懂，这政府他们不了解，他们没有这个概念。提问：美债到期会怎么样？美债到期兑付呀，美国国债或者是我们叫国库券到期，就拿着钱跟谁要？跟财政部，财政部就要把钱转到你账上，包括利息给你啊。到期怎么样？还钱啊，欠债还钱啊。观点：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背后的风险。其实某种程度上，习近平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得选。如果在这种关键时刻选择不出访，不仅会让自己在国内政治斗争中陷入巨大的被动，搞不好各国可能开始私下评估习近平是否已经被架空，以及以后找中国谈判找谁，要找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现在的问题了，习近平去也不能够解决他被架空的讨论啊，因为习近平被架空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从去年年底到现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各个迹象都表明习近平的确是被架空。习近平被架空的核心是什么？军队啊，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没有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就被架空了。所以习近平正在滑向什么呢？滑向虚位的国家元首的位置。你看现在这个出了什么事儿，马上批示就来了。那以前批示哪这么快，三五天之后。你看看，是我大家回忆一下，当初这个珠海我不记得是第二天批示来的。那这次那个啥，这次一个是当天批示就来了。为啥？没什么事儿的呀。批示不就很快来了吗？就是案头的报告少了，那不就可以很快看完呗，啊，很快处理掉呗。那以案头的报告堆到天上去，那就看不过来，明天再说啊，就这样。所以习近平的，我认为他基本上，他当然他基本盘还在，但显然原来的那种一人体制不复存在。但是他仍然有巨大的权力，这个没有疑问啊。只不过他现在的权力和一人体制的时候相比较的话，那就显然就不是一人体制的这种权力状况。那但是他是不是完全被架空，也不完全是。他仍然有他的基本盘，他仍然有他的权力啊。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的原因。就是他仍然是存在基本盘啊，如果他连基本盘都没有，他去莫斯科干啥？我就不去了。我要去，我肯定是有利益我才去。我有利益的目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完全被架空，我还是有我的基本盘。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确认，就是说， 之前有讲很多，讲习近平马上就要干掉，我不觉得他会马上被干掉，这个我不相信啊。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案例啊。情况，中国银行的分析师讲，台湾中央银行最厉害的就是能在汇率涨跌之间为台湾国库连年赚钱，成为全球最厉害的央行之一。每年都拿 A 的央行全球央行行长评选，台湾都是 A。 央行赚钱，央行不需要赚钱。央行为什么不需要赚？它是印钱的。央行是一个什么机构？央行叫点石成金的机构，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这是央行的功能。所以为什么？所以政府其实有很大的诱惑，就政府的诱惑是什么？其实政府诱惑就是你想要多少钱，你就会有多少钱啊！这就是央行的这个央行的，所以财经要有纪律。就是你要有纪律，你可以干，但是不能干到什么程度，你能干到什么程度，不能干到什么程度，你得清楚。所以呢，央行挣钱不能说明它优秀啊。央行的任务是什么？央行只有一个任务，只有一个任务，它本质上的任务就是一个维持货币的稳定。维持货币的稳定最核心的指标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反映的货币购买能力，货币购买能力反映的货币稳定程度。所以所有的中央银行它最本质的任务就是控制通货膨胀，这是央行的最核心的表现。它要挣钱多容易，一万亿一秒钟一个键盘就一万亿出来了，但是出来没用，央行发货币发行渠道是稳固定的，他就算他仓库里有一万亿，他也出不去，他这个渠道就是这么宽，需求就那么大啊，所以这件事情拿 A 我没听说过评选，央行评选这回事啊，我没听说过。观点，如果台币一口气涨升到25换一美元，恐怕台湾产业至少倒一半，那也不是。这次呢，新台币暴涨，我们之前节目讲介绍的很清楚，它是短期资源叫我们叫资产错配造成的短期波动，它没有基本面上的改变，就是台湾的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改变，也就是说新台币汇率原来的区间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只是因为保险公司短期之内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错配产生的需求，它跑到市场上去抢，一抢汇率上去了。但是只要它不抢了，抢完了，它汇率就会掉到什么？掉到它原来基本面控制的范围之内。这很简单，这个非常简单，这个道理也非常简单。台湾人很清楚，为什么？台湾人炒外汇很流行，他们很懂这些。这个故意讲的那些是别有用心啊，别有用心，但是没有用，因为台湾人炒外汇炒了这么多年，包就像香港人炒外汇啊，对这些东西熟悉的很。所以什么涨到多少台湾产业倒一半这种话没有意义，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都说都是它只是一个短期的波动啊。情况，今天在推特上有一则消息，昆明大街上一女子脖子上挂着纸牌找工作，纸牌上写着25岁纯种牛马，求聘用，接受大小周996，凌晨三点可以到公司加班，24小时待命，35岁后主动离职回家，拒绝 N 加一赔偿，上面还列出个人技能，期望薪资。看了这个新闻，我心里真的特别难过，这就是要把没有工作的人逼到如此的境地，他们要采取这样的丢掉尊严的行动。中共要把人逼死吗？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邪恶的政党吗？就是这个问题。 就我们在这节目，我在这节目当中，我们从前年我们就开始讲，中国经济在走下坡路，走下坡路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付出代价，都要付出成。然后我有些人说啊，我工作没问题，你会在其他地方付出代价，一样的，没有区别。所以，我们对经济的基本判断是，今年中国经济是出现萧条的局面，显性萧条，这就是显性萧条，你会看到萧条的各种表现，这就是萧条的表现，就是失业，失业的情况非常严重啊。提问：对一般不懂金融的中国人来说，持有什么货币会比较保险和保值？货币不存在，就是货币只有一个情况下，只有一个情况下你要考虑汇率问题，就是你要跑到国外去花钱，你就需要考虑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如果你不跑到国外去花钱，或者说我比如说我明年要去日本旅游，那你担心明年人民币贬值，你就现在把日元换好放在账上或放在家里，这件事情就解决了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不需要考虑人民币汇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货膨胀，对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来说，他唯一要考虑的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降低你货币的购买力，简单的说，原来100块钱，如果你如果是3%的通货膨胀，你明年呢，你的购买力就剩下97块钱，就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如果你只有100块钱，你当然这件事对你影响很大，但是你一个月有不断的有新的钱进来，这个对你来说影响也不是特别大。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就因为这3%是损失30%的本金，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3%的损失放到了天这么大，忽悠你去干嘛？投资理财，这个搞这个搞那个，结果你损失了30块，本来你只损失3块钱，损失3块钱很正常，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损失的，这就叫熵值啊！你在这个世界生存，你就会遇到火字偏一个商业的商啊，通货膨胀其实是一种商，是一种商啊，也没啥。但是会有人忽悠你，然后你就去投资，一投资亏了30%，亏了40%啊。所以我反对普通老百姓去做所谓的保值投资，通常都是骗你的啊，记住这一条。所以对普通在现阶段，不需要考虑通货膨胀，现金为王。为什么？因为现在在通缩，通缩的环境之下，现金为王，把钱放在口袋里，连银行都不要放。为什么？取不出来啊！哎，有些人跟我讲，不对呀，我的牛奶涨价了，不对呀，我吃的那个什么个涨价了，是有可能。我们讲的通货膨胀是对整体的物价而言，那个物价组合是不是合理，那是另当别论。但是在没有新的组合之前，我们现在还只能看这个。所以目前通缩不必担心货币贬值跟你有什么关系。货币贬值就是两个，一个通货膨胀，一个是汇率。汇率如果你不出国，跟你也没太大关系啊。反正总之少折腾为好啊！如果你真的要投资也没问题，先做一年的功课再去投资。很多人喜欢什么呢？先把钱就扔进去，然后再来看书，哎，这已经晚了。记住，在你投资真的去做投资之前，你先做一年的功课也不晚也不迟啊。提问：请问美国将如何应对36万亿国债？慢慢发展的话，美国经济会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垮塌？美国政府是怎么应对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美国吗？如果你不在美国的话，你不用关心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是个很复杂的财经问题。 在网上经常有人奢谈美国国债啊，不要轻易讨论这个议题。我不大敢讨论这个议题，为什么？因为美国国债涉及到三个最核心的领域，第一个是财政，财政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是财政，一个是金融市场，涉及到金融市场，还涉及到什么？还涉及到政治。国债涉及到这三样东西，政治就更复杂，政治在政治这个领域呢，这个基本上没有对错。你说我多花点钱好还是少花点钱好，这里面没有对错，就是选择的问题，就是美国人民到底选择多花点钱还是少花点钱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复杂，我不敢随便讨论36万亿的问题。但是你看到网上很多不相干的人在那张嘴就来讲这个那个讲这个那个，请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真的没资格，没资格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啊，非常复杂。那很多人以36万亿作为理由去解释政策，老实我也老实告诉你，你真的没有条件理解那个对错。所以如果你不生活在美国，不要碰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个真的很复杂啊，真的会被误导啊。所以我不想答这个问题。因为美国经济涨，美国经济跌，大涨大跌，背后有一堆的因素在推动。不是美国总统，也不是美国国会，也不是美国联储局一家机构就能搞定的事情。没那么简单啊，非常复杂。所以我不想讨论的。这你我们要讲这个话题，你从财政学开始讲啊，拖得去。中国的事情反而简单。中国的事情真的简单，美国的事情复杂，因为它不仅仅有国内因素，有国际因素，有政治因素，有财政的因素，有经济的因素，而且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影响在里头啊。所以不要奢谈美国国债啊，那些张嘴就来啊，这很权威，不要听他胡说。老实讲，我在网上就没看见几个靠谱的讲美国国债，没几个靠谱。我讲的是简中啊，简中环境之下。提问：最近美元汇率大跌，是美国政府主动为之，还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其实真的没有人知道。这里面有我们看到媒体上讨论的议题有。投资机构对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失望啊，川普政府的一系列乱作为啊、乱操作，给市场一个不确定性啊，所以很多人失去对美元开始失去信心，开始做一些备份啊，这是一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它影响的成分有多少？对美国汇率的影响成分有多少？你不知道。那美国政府其实，川普政府是希望弱美元，他就天天讲希望美元汇率低，要美联储降息。这个因素对汇率有多大影响？不知道，它有影响，都有影响，各种各样的影响。还是最近突然有个什么债券到期，然后拍卖这个国债，拍卖的情况不理想，大家对国债信心没那么好。有没有影响？也有影响，但是哪个影响有多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但是毫无疑问，美元大跌，美元汇率下降，符合川普政府的目标，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件事情的后果有没有那么严重，也不一定。为什么？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个货币能够和美元相提并论。没有可替代性，欧元也好，日元也好，那差太远，差多远？什么概念啊？我给大家一个概念，美元是个水缸，大家知道水缸有多大吗？ 美元是个水缸，日元也好，欧元也好，就是个汤勺，差别就这么大，理解吗？你要等汤勺变成一个水缸，不是别说变成水缸吧，你变成一个盆也好，那还是有很长时间，还需要一点时间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所以你说我们作为媒体，我会告诉你这件事情会有多大的影响，不是现在是这样，是未来会有多大影响。你说它是夸张吗？它当然得夸张，因为未来会变得更大，但是现在并没有发生。但是你要知道会发生成什么样，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要告诉大家它可能会变成什么样，但是它并没有变成这样。就你比如说欧元会变成一个盆，那就有些水缸里的水就会流到盆里去，那水缸里的水，那个盆要变大了的话，水缸里的水没那么多了，那就要出问题。那出问题出到多少会出？是10%出问题，还是30%出问题？没有人知道。那它出多大的问题？是暴跌30%，还暴跌5%？中间差别很大的。所以金融的东西，它你都要知道风险是什么。风险你可能出现5个洞。那可能5个洞都不出现，但是你要知道这5个地方是有可能出洞的，这就是金融。我们要知道5个洞，你连5个洞你都讲不完，那你做什么金融？你就不用做了。这就是金融的问题，好不好？提问：人民银行可以完全掌控人民币汇率吗？之前大家都预计人民币会大跌，但人民币好像还是蛮稳定的，都是人民银行的功劳吗？那你要把我们的节目看完。我们刚刚讲完这个节目，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看完，解释它为什么可以稳住，为什么又涨了啊 ？OK， 我们刚刚解释过了，我就不讲人民币为什么会跳舞啊。观点：香港的今天和香港一直来的民族主义不无关系。霍元甲、陈真、叶问这些文学作品都充斥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认为不能走出集体主义叙事，很难走进现代文明世界。香港是一个华洋杂陈的城市啊，你说的霍元甲，你说的陈真存在啊，没关系，中国人要叙述他的民族性，允许他存在。但是香港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你在香港可以看到好莱坞电影，看到英国的电影，看到英国的治理，全部都有。香港为什么成为香港？香港就是因为它包容，包容的结果就是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现代城市。你的这个陈述其实也是会毁掉香港，理解吗？香港最核心的优势就是包容。共产党来了之后，包容不存在了，现在香港就剩下了什么？共产党的那套东西，香港就死定了，香港就死定了。走出集体主义的叙述，允许集体主义的叙述，才有香港。都允许，你都可以来，没问题。你宣传共产主义都行，看有没有人听你的啊。情况近几年下来，亲身体会，明显感觉到从衣食无忧到每天为生活发愁，从夜夜笙歌，每天追你的节目。到现在发愁找不到需求订单，只能忙完挤时间来看你。身边很多人的收入明显也明显一问一个不吱声。我们做新闻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趋势，就对这个事，我们不是仅仅是做新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不一定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社会这个世界的趋势是什么。这就是取决你对趋势的理解，取决于你对世界的认知。这就是我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看新闻的道理。看新闻，通过每天发生的这些事情理解这个世界的趋势，帮助我们对世界做出判断。趋势的判断非常重要。 我昨天有个同学来我们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他非常勤恳的干了这么多年，跟我一样啊，非常勤恳的工作了这么多年，但是他的工作只限于他的工作内容，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仍然是扭曲的，所以他对世界的判断还是不对。对世界判断的不对，会让你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所以很可惜啊，很可惜啊。情况，中国经济确实很萧条。五一的时候，我们老家的农村景点门票降到9.9块，一天2000多人去游玩。退休的村长在景点小卖部卖水，一天总共就卖了4瓶水。自己在自来水上装，跟我以前大学出去穷游一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啊！我提醒大家，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我们的商店在搞活动，买一送一，请大家光顾，谢谢啊。